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西列茶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就是刚才所念的《马太福音》第六章25节到34节。在这段圣经的里面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教导我们不要为生活来忧虑。为什么我们不需要为生活忧虑呢？其实当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知道一件事情，成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一生的里面说要跟随主，然后我们要求神的国，求神的义，在主祷文的里面我们在有这样一个祷告，说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想到这些，我们为这些祷告的时候，耶稣知道一件事情，有一些东西会吸引我们的眼目，使我们的眼睛不能够往前直看，我们会左顾右盼，最后呢，最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在前面，在第六章22节，他提到说，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他提到眼睛明亮或黑暗的时候，有的人这样解释说，其实那个眼睛明亮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眼睛只看见一件事情。当你的眼睛昏花的时候，就是你眼睛看见满天的一大堆的东西，包括满天财富。当你的眼睛分散在注意很多东西的时候，你全身就黑暗了，你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眼睛嘹亮的人，他的眼睛只单单的看一件事情，就是看在神的身上。所以在前面的部分，上礼拜我们谈到从19节一直到24节，好像比较偏重谈到什么呢？不要积财宝在地上。这边所提到的，所强调的是地上的财富是一个吸引我们的眼睛，使我们不能够定睛在神身上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所谈的25节到后面提到为生活忧虑，好像是提到说，另外有些人说，我现在连明天的馒头在哪儿都不知道了，我还有什么财富可以堆积的呢？我在担心的是明天的，也许有些人是担心明天的油条在哪里，明天的馒头，明天的面条，明天的饭，我没有什么财富可以堆积的。但耶稣也知道一件事情，财富会让人的眼睛离开神，为生活各样物质的需求，即使是每一天最基本的需求，也会使我们的眼睛离开神的。所以上礼拜那段圣经的里面，耶稣谈到财宝的问题，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提到生活忧虑的问题，好像前一段所说的比较偏重那些是生活上比较忧郁，没有生活上的问题，他不愁吃不愁穿，可是他愁，他愁什么呢？愁是不是能够在30岁赚到第一个100万。今天坊间有很多的书教导年轻人，你一出离开大学以后怎么样在30岁以前赚第一个100万，于是有些人一生就是赚第一个100万。耶稣会告诉你说，不要积财宝在天上，要在地上，要积财宝在天上。你的第一个100万如果像印尼币的话呢，100万会变成10万。但是另外有些人，他不是有财富的问题，他所担心的是他的生活很多的困难，好像是比较贫穷的人，他们每一天的饮食都可能有困难的时候，耶稣也提醒我们说，不要为生活忧虑，好让我们的心能够单单的仰望神，看见神。所以他从25节开始，他提到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那又怎么样呢？耶稣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相信神，相信神是创造世界万物的神，相信神是创造生命的神，神既然创造了生命，是生命宝贵呢？生命重要呢？还是供养生命继续生存的那些物质重要呢？一个花要生存的时候，它需要水，雨水，需要阳光。 如果神赋予生命，难道神不赋予让生命维持下去的东西吗？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生命当然比饮食、身体当然比衣服来得贵重，来得重要。神既然把更好的、更贵重的已经创造了，已经赐下了，难道神不会赐给我们供应这一些更宝贵的生命和身体所需用的一切吗？这是一个简单的基本原则。那后面的部分，耶稣就是来更详细的、更清楚的来说明、来解释这个原则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使我们不必为自己物质上的需求来那里忧虑。但基本的原则，整段圣经的里面，耶稣常常是用对比的方式，就是说，你看这样情形如何，你看这样如何，如果这个比这个高，啊，那么低的都有了，高的难道没有吗？当然有。如果生命胜于饮食，那饮食的问题，如果生命已经给了，饮食怎么不给呢？后面就提到说，你看那些天上的飞鸟，你看那野地里的花，26节，你们看到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面，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意思就是说，那个鸟不懂得种，不懂得收藏，它也没有仓库，但是呢，神可以养活它。那我们人比鸟贵重，那么比较平凡的低贱的鸟都可以生存，神都给它供应，我们比较贵重的难道神不给吗？同样的原则，生命胜于饮食，神怎么会不保养我们呢？不帮助我们呢？我们当然胜过飞鸟，所以天父尚且养飞鸟，何况我们人呢？所以28节强调说，我们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不，27节他先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个中文的小字下面写说，寿数多加一刻，小字写作或指身量多加一肘，身量就是身材多加一肘。当然我小的时候也有这样祷告过，后来没有应验，没有多加一肘。不过其实原文呢，两个都不对。原文是怎么说呢？原文是说，哪一个人能够用思虑，用你的思想，或者想尽各种的办法，使你的寿数多加一肘，你知道吧？寿数怎么量呢？是多加一分钟，多加一小时，多加一年，多加10年，对，所以时间的长度是用一刻、一时、一日、一年、一月来算的。一肘呢，比一英尺多一点，稍微一英尺半，但是身材，所以要不然你就是身材加个一寸，加个一尺，要不然就时间加个一时一刻。可是原文的圣经是这样讲的，谁能够时间加一尺呢？时间怎么用长度量呢？所以因此有我们中文圣经有大字有小字，其实两个都不对，各取一半就对了。谁能够使寿数加一尺呢？好像不太对吧，这个长度跟那个长度不一样的。不过这是一种文学上语文上的表示，不过大致上的意思是差不多的。谁能够用你自己的办法思想可以使你多活几个月几年呢？谁能够用你的思想让你能够长得也许更高一点呢？当然很多人会说，哦，以前不行，现在当然可以，医药这么发达，矮的长高没问题。如果我活在倒回20年的话，如果我现在还15岁的话，搞不好我真的可以长高一点。有些人会说，医学可以做这个，医学可以做那个，但是医学可以做很多的东西，医学仍然不能够决定100%的保证你一定能够多活多久。也许的医药可以让你多活20年，可是你出门就被车撞死了，这个是医药不能够保证的。你可以让你可能想办法长高一点，不过谁知道你能长到什么时候呢？我们的生命不在你的手中，所以耶稣强调说，没有一个人能够用思想，而且这个思虑其实强调的是用忧虑。忧虑不会让你长高，忧虑不会让你活得久一点，因为这一切在神的手中。但最主要的就是天空的飞鸟，它是平凡的，比较低贱的一些东西，神尚且养活它，我们远比神贵，远比这些飞鸟或者花贵重的多，难道神不看重贵重的吗？当然， 答案是当然。所以呢，不需要忧虑，鸟是不会忧虑的。我记得好几年前，我们 Boston 有一次福音营，那是我去讲道的时候，刚好我也提到这段圣经，我就提到说，鸟啊，没有一种鸟每天会一直叫忧虑的，只有人是会有的。十五岁的时候，你就有少年维特的烦恼；四十岁的时候，有中年人的危机。所以我们中国人是，身为人就是有点麻烦，就是常常会忧虑。鸟是不会忧虑的。不过事后李牧师那时候也在场，他也告诉我说，有一种鸟啊，它叫起来的声音就像是忧虑。后来我注意听，有这种鸟会叫忧虑的吗？不过有的时候再过两个月春天来的时候，你注意听听你后院里的鸟，是有一种鸟啊，它不叫忧虑的，它叫苦。后来是听到一种鸟啊，早上起来的时候那种声音就是苦啊滴滴沉沉的声音，就是每天生活一早上起来就是苦啊，好苦啊。不过当然鸟这样叫的时候，它是真的懂得什么叫苦，我是不知道了。只有人一早起来的时候就开始愁眉苦脸，哎呀又要上班，那个老板真讨厌，哎呀，然后这样，然后就开始打老婆骂孩子了。所以耶稣在说，天空的飞鸟不懂得种，不懂得收，也不懂得忧虑，生活一天天过。人，你要用什么忧虑让你能够活得久一点，让你长得高一点呢？天父尚且养活飞鸟，何况更贵重的人呢？然后他就提到花鸟跟人的对比也是一样的，二十八节，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王啊，他是个君王，他极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衣服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三十节，你们这小信的人呢、这是关键的问题了。当我们开始为穿什么、为吃什么、喝什么担心的时候，我们就变成那种叫做小信的人，没有信心的人。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这是个对比，野地的花、野地的草、天空的飞鸟，神都供应，何况我们呢？何况我们这些神所创造的人，何况我们这些他的儿女呢？所以他用这个强烈的对比来提醒我们，神既看顾花鸟，神难道不看顾我们吗？答案是肯定的，神一定是看顾的。不过当然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有些人会钻牛角尖，会鸡蛋里挑骨头，读完这段圣经以后就说，哦，鸟不种也不收，所以呢我明天不上班了，因为鸟不种也不收，我也不种也不收了，所以我银行也不存钱了，不上班了，我也何必去种呢？天父养活花鸟嘛，那天父就养活我了，所以我明天早上起来，父啊，把今天的面包给我，诶，主祷文不是这样祷告吗？今天的饮食就给我了，那我不会上班，因为鸟也不上班的嘛。这段圣经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他说鸟不懂得种，因为他的脑袋比你差一点，他不懂得种，不懂得收藏。花呢不会劳苦不会纺线，但是神尚且养活他。那你呢？神给我们是不同的东西，神给我们智慧，神给我们力量，所以我们既然懂得种，又懂得收，又懂得做这个，又懂得做那个，而且我们这边来的人个个都比别人聪明，不然都不会来美国的。既然这么聪明，既然这么努力，何必再多加一个东西忧虑呢？不懂得种不懂得收的鸟都没问题，你懂得种懂得收的人，你为什么还要担心呢？这叫做对比。不是叫你学花跟鸟，不必种不必收不必藏不必劳苦不必纺线不必上班不必烧饭。你必须烧饭，必须上班，必须干活，只是不需要忧虑。所以你不必一面做事一面忧虑，那你就是一个痛苦。所以不是教导我们不必去努力，相反的是我们已经懂得这个。但是你要记得，鸟不懂得种不懂得收，可是鸟怎么活的呢？鸟还是要飞出去啊，鸟还是要到野地里面找东西吃啊。鸟不会躲在树上说，天父养活我，每天就嘴巴开得大大的， 天父就把种子啊什么谷啊就丢到他嘴巴里，那像小鸟一样。那小鸟是大鸟喂的，鸟是出去找食物的，鸟不会坐在窝里面每天张着嘴巴，然后天父就把一颗一颗的种子就丢到他嘴巴里，他就只能负责吃，他连吃都懒得吃。有些人可以这样懒的，人讲到讲不必的，你就把它消化好放在我的肚子里，弄个胃管送进去好了。鸟还是出去找东西吃，只是他不懂得，他也不需要忧虑。这个是主要强调的重点，而不是叫我们不要去种，不要去收。神赐给我们人有不同的智慧，动物有动物的本能，鸟有鸟的本能。有时候你看鸟吃东西的时候，你也会佩服它的本能。我们家的后院有一阵子，在我刚来的头一年搞不清楚，后院草地里面有时候深深的一个洞，深深的一个洞，我说怎么搞的一个洞。那我那时候因为我生平从来没有房子过，台湾有时候住公寓，那台湾有房子的大概也没有草地，那在美国我从来没有一栋房子，所以我从来没有管过草地，所以鸟不种也不收，我是从来不管草地的。有一天看到草地怎么一个洞一个洞，后来人家才告诉我说地下面有虫子，乌鸦是虫子，所以呢它就会去钻钻钻钻钻挖出一个洞去吃里面的虫子。我怎么看都看不出来地面下面有虫子，它鸟怎么知道下面有虫子？它的本能，神给它一种本能，神给人有不同的本能，所以神给我们智慧，神也要我用我们的智慧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生存，因为神用要我们用我们神所赐给我们这一切的东西。每种动物有它的本能，花有花的本能。最近我们家里有一些花，有人送我们的，那个花呢有时候会歪来倒去的。为什么歪来倒去呢？它找太阳，你不常常去转方向的话呢，这个花为了寻找太阳它就往那边倒下去了。你必须常常转个方向，不然它就往这边倒，你要倒过来还要往这边倒。花有本能，它会寻找阳光的。神创造花，神创造鸟，神创造各样的动物，神创造人。神既然给我们智慧，神也要我们用我们的智慧。不过当你用你神所给你的本能做一些事情那维持我们的生活的时候，耶稣所强调的还是那一点，不需要忧虑，你需要信靠神。否则我们变成小信的人，我们想要用自己的方法去得到一些事实上凭我们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因此当他提到说当我们如果不懂得这一点我们变成小信的人的时候，他提到31节结论，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这边提到如果我们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的话，我们像是外邦人。这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再一次强调，忧虑是代表显示我们这一个基督徒对神没有真正的信心，好像不信神的外邦人。外邦人是外国人，在当时的犹太人来看外国人都是不相信神的，不认识神的人。对，外邦人所说的意思就是说不认识神。可是耶稣对这些犹太人说，如果你们忧虑的话，你们就等于是外邦人。以今天的话来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常常忧虑的话呢，我们几乎像是一个不信神的人一样，因为我们失去信心。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就不需要也不会忧虑，我们会懂得信靠，我们会懂得仰望。我们如果认识神是谁，我们当然会信得过神，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第二件事情，当他说你们在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的时候，好像我们在求外邦人所求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价值观跟那些不认识神不信神的人其实没有两样，我们的追求的也不过就是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今天在这个社会的里面，对基督徒最大的挑战之一其实就是这个，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的价值观常常跟这个世界是同流合污的。你的同事对你的影响 可能比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比牧师对你的影响大多了，因为你每个礼拜可能有五天甚至六天的时间在公司当中，他们吃什么，他们穿什么，他们开什么车子，住什么房子，对你的影响远大过别的基督徒或者教会或者牧师给你任何的影响，或者圣经给你的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其实跟外邦人常常是没有两样，所以记得耶稣所说的，如果我们所求的不过是这一切的话，你要问你自己，我跟不信神的外邦人又有什么不同呢？这一点是我们常常需要思想的。当然在这个地方32节的后面他强调一件事情，他说这些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我们所需用这些的东西天父是晓得的。这是回应到当我们前两次提到祷告的时候，耶稣曾经教导我们说，在没有祷告以前我们所需用的我们的父早已知道了。这边再一次的提到说，其实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这一切需要的东西神都知道，因此暗示我们不要去忧虑，不要去追求，不要把你的眼睛就定在那些事情上。今天有很多所谓的基督徒，他所追求的可能不是说跟没有信神的人其实没有两样，我们所追求的也是财富，我们所追求的也是一个忧郁的生活，我们所追求的也是这个或是那个。因此耶稣提醒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眼目被分散，以至于不能够专心的单一的去跟随神。因此到33节34节的时候，正面的耶稣最后他教导我们什么，33节他说，相反的，你们既然不要去为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忧虑，我们应该怎么做呢？33节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的东西就是32节所说的需用的这一切的东西，你的天父不但是知道的，而且呢会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边教导我们什么呢？第一件事情，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也就是说把神的事情列为最优先，在每天的生活的里面，在每天的思想的里面，把神的国和神的义放在最前面，而不是把你的生活所需用的摆在最前面。这是我们在讲主导文的时候已经说过了，我们所祈祷的时候应该先想到是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而不是先想到我日用的饮食。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有人这样说，神的国，你想到神的国的时候想到什么？有人说想到传福音的事情，关心神的国，关心是不是有更多的人认识神，关心那一些在这世界上每天忙忙碌碌的人，他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真正的认识神，真正的找到了那一个可以依靠的神，真正的关心神的国是不是能够在这地上能够掌权。如果神的国在地上掌权，今天社会上许多的黑暗、许多的腐败、许多的败坏可能就没有了。先求神的国，有些人说强调传福音的那部分，先求神的义是什么呢？讲到神的公义、神的旨意。神的公义如果行在地上的话，有时候有些人强调说可能跟社会公义是有关系的。神的义今天在世上能够通行吗？所以当你先求神的义的时候，当然就会想到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如何能够让神的公义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推展。当这社会上有许多不公平的事情，这社会上有许多不公义的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如何在这些事情上有份？所以当你整个的人生常常以神的国和神的义为念，摆在最前面的时候，你整个的人生会有一些不同的。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在你这样的思想的时候，你的人生有的时候一些重大的选择会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当然当我们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好像也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奉献出来为神所用的时候，很自然的下一个问题就是，那我吃什么，我喝什么，我去奉献传道了，我去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那我的儿女谁养？ 这一类的事情，接下来他就说了，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的东西神都会加给我们。因此我们要学习的是，若是我们按着神的旨意去侍奉神，不管做什么，不一定一定都是去做宣教士，不一定一定都是去做传道人、做牧师之类的，但不管按着神的旨意去做什么，去侍奉神的时候，生活所需用的这一切的东西，耶稣说神自然会供应。但是这是一个经验，这是一个信心的操练，这是一个信心的学习。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就回想过去几年神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家庭里面的一些带领，我们深深的感谢神。当我1990年我辞掉我的工作，在台湾的工作，然后开始读神学院侍奉神的时候，的确政府这边所说的，我愿意侍奉神，然而现实的问题在这里，我两个女儿进高中了，马上要读大学了，那么他们的学费有没有着落呢？我要去神学院读书了，那么我的学费有没有着落呢？我的生活费又怎么来呢？现实的问题，你要去走神的路的时候。那当然在1990年以前，我原来在台湾工作，工作的待遇也不错，工作的内容性质方面也算是非常符合我自己的一些理想，所以我自己学化工，然后拿了一个化工博士，在台湾的一个研究院工作，各方面来讲没有什么比那个更好的。但是当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发生，使我感觉到神有一个呼召要我放弃我的工作的时候，我也觉得如果为神的国来考虑的话呢，我觉得我应该这么做。因为我知道从过去的日子以来，我知道神在我身上给我的一些恩赐跟负担是传福音的方面，所以当我一面代职一面侍奉的时候，一面上班一面侍奉，我尽量把我的时间可以说用到最极限的。我那时候每天上班，可是我一年大概会讲到100次到120次。那什么时候讲到呢？下班以后讲到。所以也有的时候我在研究所下了班，如果那天晚上从我住的新竹要去台中讲道的话呢，我常常就在公共汽车站跟我太太见面，我下了班我就从我公司有时候坐一个公共汽车到我家的地方其实只有大概3站吧，很近，我就坐公共汽车到我下车的地方，那边就有一个 bus 可以到台中去，所以我下了车，我太太已经等我了，所以我就把我的公司包交给她，她给我一包2个馒头一杯果汁我就拎了，然后一本圣经我就拎着就上车，然后我就去讲道，然后通常5点多钟下班，我可能坐6点或5点半的车子到那边，7点多7点半开始讲道，讲完道大概10点坐车回来11点半，然后回家睡觉，第二天再上班。就常常是周间的晚上、礼拜天、周末，这大概我的范围是从台北南到台中，就算是我的教区，在这个范围之内，因为刚好是上下班的时间，可以远一点的有时候排在周末。但是我深深的感觉到有时候有一个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因为我说更远的我去不了。当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发生给我一个冲击，是想到说今天在中国人当中还有很多的地方，很多的人渴望认识一个生命的意义，寻求一个信仰。那是我深深的感觉到我那时候的工作对我来讲那种空间和时间的限制那么的大，就是说我不可能上班的时候如果说叫去中国大陆或什么地方去传个福音的话，我怎么去啊？那我只要偶尔请个假，那我能偶尔能有多少个偶尔呢？何况那个时候台湾跟中国大陆不是那么容易，我那时候的身份也不是很容易去中国大陆现在可以，那个时候还不行，时间上也有限制，空间上也有限制，所以我深深的感觉到为了神的国我似乎应该放弃我的工作。可是现实的问题就是，如果放弃我的工作开始侍奉神，那我觉得我应该去神学院读书，如果去神学院读书，那我生活所需用的怎么办？但是当然这么多年信仰中的经历操练和学习，我已经学会了就是这边所说的原则，若是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需用的这些东西天父不但是知道的，而且会加给我们。所以我跟师母我们一直在祷告和寻求的只是要确定那是神的旨意， 如果是神的旨意，生活上所需用的我们已经学会了，不必担心。所以我们从来不太为考虑到说我们生活费怎么办，学费怎么办，小孩读书怎么办，然后想到这个就好像心里七上八下。我们唯一的只担心我们愿意出来走这条路的时候是出于自己的冲动，出于自己的一腔热血，却不是来自于神的呼召，是唯一所担心的。感谢主，经过一些验证，经过一些思想，经过一些祷告，我们确认是神的旨意，就走出来了。然后到了美国读神学院，从1990年到1995年。当然因为工作了差不多快20年了，所以不是没有积蓄，我们有点积蓄，只是当你不赚钱，没有收入，没有任何的收入的话，要5年，我就说我们自己的生活费，我们的学费，然后将来小孩读大学的学费，如果通通加在一起的话，除非你赚了几百万美金，否则你怎么撑得下来？我们当然没有那么多钱，所以仍然是个信心的功课。但是感谢神，当我们1995年毕业，然后来到 Boston 的时候，回头一看，都是恩典。所以我们很喜欢诗篇65篇的一句话：我们的路径都低下只由你以恩典为连睡的冠冕。我常说那些诗篇的意思，你要想象在一个农家啊，农村的地方，秋天收割完毕，那些农夫可能用个牛车或者马车或者是驴拉了一部车子，车上面所载的就是收割下来的那些麦穗，然后呢车子摇摇晃晃的回家去了，摇摇晃晃，路也是不太平，叮叮晃晃，叮叮晃晃，叮叮晃晃。然后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当这个农夫回头一看，看他过去所经过的路径，那个路的两边，因为那个车子载满的麦谷或者是稻或者是各种的谷物，摇摇晃晃，摇摇晃晃，难免就有一些谷粒就掉在路边，所以呢沿路看着是两条线，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发出金黄色的闪光，那些掉在路边的那些麦穗，那些稻子，反映的就是神的恩典，好像是脂油，那个油滴在路上一样。所以当你回顾你的一生的时候，你会看见沿路都有神的恩典。在这样的心情之下，诗人写下这样一篇诗：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只有。这是一种感恩，但这也是个信心往前看。所以路还在继续往前走，就当我回顾过去的日子的时候，我心里面有感恩，心里面也带来一种信心。前面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但我知道过去神怎么带领，神怎么保守，将来神有加倍的恩典，加倍的能力，加倍的赐福。所以当我回顾过去5年在神学院的日子的时候，感谢神从来没有缺乏。我说我带了一些积蓄到美国来，准备不时之需。5年之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那些钱几乎没有用，5年之内所有的需要神都供应。他刚好要搬来这边，第一次生平第一次买房子，要有一个 deposit， 要有头款，那些钱就成为我买房子的头款。过去那么些年神的供应多到一个地步我是无法想象，因为那是几十万的。5年之内两个女儿读大学，一个读 Boston 大学，一个是读 Washington。当然神有的时候用奖学金的方式，神有的时候用一些认识的不认识的人的奉献的方式，用各种的方式神供应。但这是一个信心的经历，当你经历过了以后，你不但会有感恩，你会有信心，而且你学会不必忧虑，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需用的神就会供应。因为有一件事情是很明确的，耶稣要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为这些事情忧虑，不管是为了财富堆积财富忧虑，或者为每天生活所需用的去忧虑的时候，就会使我们分心，以至于我们跟随主的话就会瞻前顾后。很多的基督徒很有心为主好好做一点什么，可是好像一想到现实马上就退了3步。不过呢好吧，等到10年以后，儿女都大了，该嫁了该嫁了，该娶的都娶了，该生小孩都生了，都没事了，我已经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意思说离棺材都差一寸，然后那时候我可以了，那时候还用着你吗？所以若是神在我们身上有些什么带领，而你担心一些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的话，耶稣要教导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需用的这一切神自然会加给。当然我也绝不任意的轻率的鼓励任何一个人说好吧我们就出来放弃工作放弃家庭抛妻别子然后我们就出来侍奉神吧，我没有这样说。你要很清楚的知道是神在感动在带领你在呼召你，不是你一时的冲动，不是你自己的一腔热血剃头担子一头热，你在热神没有热，确定是神的旨意你才可以出来。在过去这些年日当中也有很多年轻人会觉得神有一个感动他愿意出来侍奉神，有一些人会跟我交通谈一谈，那大部分我的回答都是慢一点。为什么我自己奉献出来叫别人奉献慢一点？因为我知道这条路不是容易的路，因此更是需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而且这件事情必须经过一些验证确知是神的带领。如果是神的带领，我想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物质需用一切的问题天父必然供应，天父比万有都大，这点我没有问题。可是我会有问题的是到底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走神的道路的时候是不是真正是为神而做的不是为自己，这一点是我们要确定。但是耶稣的确强调为什么要我们不要忧虑，就是因为太多物质上的考虑会使我们基督徒在走这条跟随主的路的时候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就好像小孩子，你只要带一个小孩子到那个买玩具店的话，保证你眼睛不盯着他的话三分钟之后他就不见了，因为太多好玩的东西了，这边玩玩那边弄弄，然后呼呼噔噔噔，然后如果做妈妈了也在东看西看东忙西忙，三分钟以后你的小孩子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太多吸引他眼目的地方他就迷失掉了。基督徒在这世上也会这样，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让你分心的，太多的东西会吸引你的眼目的。眼睛若明亮，眼睛如果专一的话全身就光明，你知道神的带领是什么。眼睛若昏花，你如果分心的话呢，你很可能就失去跟随主的心的心智。所以34节耶稣最后说了一句话，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当然我说过有一些人是天生的劳碌命，天生的喜欢忧虑的人，读到前面的时候基本上都还不错，慢慢慢慢就累积信心，慢慢比较乐观，一读到34节心又掉下去了。耶稣说明天还有明天的忧虑，哦那怎么办呢？所以有些人读来读去读到最后是啊、哦，耶稣在预言说明天还有明天的忧虑，哎呦怎么办呢？怎么得了啊？明天什么忧虑呢？不知道耶。所以我也不知道明天有什么忧虑而忧虑。耶稣的意思不是这个，耶稣是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什么意思？第一，我们不必为明天忧虑，因为你忧虑明天会发生的麻烦和遭遇可能根本不发生，那你怎么办呢？就白操心。第二个呢，你忧虑完了说哎呀我就怕明天就来了，那你忧虑完了他就不来吗？到来。所以明天来的时候呢还是得再忧虑一次啊。如果明天也要考试，哎呀很怕考不过怎么办，哎呀好怕考试啊，哎呀忧虑忧虑忧虑，明天老师说啊，因为你昨天忧虑过了今天不考了，天下有这么好的事吗？该来的谁要来啊？考还是考。所以你今天呢拿了考卷的时候，以前我们每次读这个孔明诸葛亮的出师表那篇文章的时候，其中有一句话我们每次都记得，临表涕泪不知所云。孔明是要写那一封信，因为他要出征了，留写一封信给那个扶不起的阿斗刘禅，然后交代说哎呀这个国家大事你要如何处理啊，因为万一我一去不回来的时候怎么样。那果然孔明写完就一去就不回来了，所以他写这个表的时候临表涕泪，就是他写的时候觉得悲从中来不知道从何说起。我们是看到考卷就是临表涕泪不知所云，不知道回答怎么才好。 那你昨天忧虑过了，你今天会好一点吗？
没有。
所以可能你忧虑了，结果事情没发生，白操心。可能你昨天忧虑了，今天还是来了，今天还是得忧虑，那你呢？双倍的忧虑。对，耶稣说，今天的忧虑今天忧虑就好了，明天的明天再说。就是说，从现实的眼光来说，你不需要为明天忧虑，但是你也要避免陷入另外一个错觉，另外一个错误，就是以为说，好，我不为明天忧虑。你的小孩子很多，尤其在美国长大的小孩，从来都不为明天忧虑的，所以他因为从来不为明天做功课。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为明天做一点计划，或明天做一点准备。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你该为明天做计划，你该为明天做点准备，你甚至该为明天存一点钱，可是这些都该做，可是不需要忧虑。所以耶稣所说的是，不需要的是忧虑，不是说不需要为明天做任何的事情。实际上在别的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亲手劳动来赚取生活所需用的，但是我们不需要忧虑，我们需要为明天计划。因为你能够为明天计划的人，凡事富裕，箴言里面所说的。所以圣经上教导我们要为明天计划，但耶稣是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但是下面那句话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什么意思呢？神应许我们，虽然他神从来没有保证说明天永远会有阳光，明天没有困难，但是神应许我们一天的难处，神给我们一天的力量去担当去面对。所以明天的难处呢，明天去面对，而且神说我会与你同在，我会给你力量去面对它，我会给你各样的供应来面对它，这是神的应许。神没有应许没有困难，但神应许每一天的难处，每一天生活所需用的，神都给我们新的能力新的资源。因此结论是，基督徒的人生观本来就是应该是没有忧虑，而是乐观的。为什么乐观呢？因为我们相信有神与我们同在，我还怕谁呢？小孩子讲话就是这样的，谁怕谁？谁怕谁？如果是人的话，谁怕谁？有比你大的，比你能干的都有。我们常说，我们中国人来到美国，美国有这个好处那个好处。不过，来美国的人大概都不简单，都有两下子、三下子、五下子人都有。很多人说，在国内都是什么样，叫做尖，看一下尖。来到美国你就知道，有比你更厉害的人。如果你在很多地方觉得从小到大都是考第一名的话，你来了美国，你就会开始尝到，没有第一名了，因为全世界第一名都在这里，你不会永远是第一名的第一名。但是一件事情，基督徒是乐观的，是不是我靠我自己的才干、聪明和本事，或者身体强壮，或者这个或者这个，我所依靠的，我所以能够乐观，是因为天父，天父与我同在，所以我可以无忧无虑，而且可以让我的一生专心的依靠神，专一的跟随神，专一的仰望主。这是真正基督徒的人生观。所以无忧无虑不是只是让我们逍遥自在过着一个快快乐乐的日子，无忧无虑的目的最后是让我专心的跟随主。无忧无虑的目的让我更能够清楚明白神在我身上的心意，好让我的一生是为主而活的，让我的眼睛是明亮的。因为当你专一的时候，你的心思就清楚，你也能够听见神的声音，你才能够真正的专一的跟随他。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虽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天有不同的难处，不同的需要，有的是物质的，有的是心灵上的难处，有的是身体上的难处，主，但是感谢你，因为你教导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天父知道我们一切所需用的，你也应许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你都要与我们同在，你要教导我们怎么样学习依靠你，仰望你，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单单的仰望你，单单的跟随你，也让你自己的旨意向我们显明，更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愿意让我们的一生让你做主，跟随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